第一集，陈人。陆法大陆上面有许多种族共存着，但是魔族占据了大陆上面最富饶、面积最大的地方，将贫瘠和危险的地方留给了人族、精灵族、矮人族、兽人族的精族，以及已经完全没落下来的龙族。魔族把这些弱小的种族当成食物一样豢养着，看着这些弱小的种族在强大的魔族面前颤抖，就是魔族最大的乐趣。各个种族当然不甘心一直做肉猪的命运，于是在10000年前，人族、精灵族、矮人族、兽人族的精族以及龙族组成六族联盟，共同反抗魔族的统治。10000年前的那一战，在经历了30年的艰苦战斗之后，六族终于在和魔族的战斗之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魔族被迫与六族联盟签订协约，以路斯法河和雷公河为边界，路斯法河以西是魔族的领地，六族联盟禁止进入，否则将会遭到魔族的全力追杀。雷公河以东则是六族联盟的领地，魔族禁止进入，否则将会遭到六族联盟的追杀。路斯法河和雷公河之间则是混乱之地，任何种族都能够在那里生存。这份协议就是萨法大陆上面最著名的陆雷公约。而这一年呢，也就是陆雷历元年，陈人就是出生在陆雷公约缔结之后的10000年，也就是陆雷历10000年。陈人身上流淌着1/4人族的血液，1/4精灵族的血液，还有一半是魔族的血液。在陆法大陆上面共分7个职业，武者、魔法师、召唤师、弓箭手、药剂师、刺客，以及最神秘的匠师。每个职业呢都是分为9级，每一级分为9星，各种职业在1至3级的时候都是没有专属称号的，只有在4级的时候才有各自的称号，因为在4级之前是不存在任何瓶颈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坚持修炼的，至少能够达到3级9星的水平。从4级开始就有了专属称号，武者依次是青铜武者、白银武者、黄金武者、大地武者、天空武者和武圣。魔法师呢则是初级魔法师、中级魔法师、高级魔法师、魔导士、魔导师和法圣。召唤师则和武者有点类似，依次是青铜召唤师、白银召唤师、黄金召唤师、大地召唤师、天空召唤师和圣召唤师。弓箭手也和武者类似，依次是青铜弓箭手、白银弓箭手、黄金弓箭手、大地弓箭手、天空弓箭手和剑圣。而药剂师呢，依次是凡药师、明药师、灵药师、宗药师、尊药师和圣药师。刺客依次是幻影刺客、魅影刺客、幽影刺客、幽魂刺客、虚灵刺客和圣刺客。匠师则依次是见习匠师、认证匠师、大匠师、宗匠师、尊匠师和圣匠师。不过传说之中在圣级之上还有神级，分别被称为武神、法神、神召唤师、神刺客、剑神、药神和将神。在这7大职业当中，同等级的不同职业各有优势，实力相差不大。但是在神级，传说之中一个将神能够同时抵御其他6个职业的神级强者的联合攻击。在传说之中，将神能够以天地为鼎炉，自身和山川河流为材料，天地元气为火，将自身锻造成无敌的存在。 青山镇，一个位于雷公河畔的小镇，地如其名啊。在离镇子东面不到十里远的地方，有一座青山，整座青山都是在青山镇的管辖范围之内。在青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小村庄呢有一个很土的名字，名字叫铁牛村。之所以叫铁牛村，不是因为这个村庄里面牛很厉害，而是因为呀，这个村庄曾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武者，他的名字就叫做铁牛。据说叫做铁牛的武者最后达到了九星黄金武者的境界。后来呢，为了纪念这位强大的黄金武者，村子改名为铁牛村。至于改名之前的名字，因为时代久远，已经没有办法来考证了。在村头有一个纯金的雕像，虽然经过了无数岁月的风霜考验，但是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出那是一个中年男子的雕像。只见这男子面庞刚毅，带着一丝乡间人特有的忠厚，但是单单从雕像之中散发出来的灵力气息，让人无法忽略他的强大。而这个时候呢，在雕像前面的广场上面，正有一群6岁到10岁的孩子静静地站着，在他们面前则是一个大约30多岁的中年人。这些孩子虽然才6到10岁，但是一个个都努力地把身体挺得笔直，站立的队形虽然还做不到像军人那般整齐，但是也算是笔直了。对于一群才几岁的孩子来说，做到这一点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些个孩子都是一脸狂热的看着面前的那个中年人，仔细的听着那个中年人的教诲。我们铁牛村呐，曾经出现过黄金武者这样强大的存在，我不奢望你们能够达到铁牛前辈那样的高度，但是只要你们之中有人能达到白银武者境界，我就心满意足了。扫视了一下面前的这些孩子，陈建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些孩子那可是铁牛村的希望和未来呀。接下来将是你们每天的课程，马步，6岁的至少1个时辰，7岁的1个半时辰，8岁的2个时辰，9岁的2个半时辰，10岁的3个时辰。当然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还是和往常一样给你们讲一些大陆上面的知识。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关于职业者等级的划分。因为在青山镇，所有的村民都只有武者天分，因此啊，在训练小孩子的时候也只是在开发武者方面的天赋。而事实上呢，在萨法大陆上面共分7个职业：武者、魔法师、召唤师、弓箭手、药剂师、刺客，以及最神秘的将士。每个职业都是分为9级，每一级又分为9星。各种职业在1至3级的时候都是没有专属称号的，只有在4级的时候才有各自的称号。因为在4级之前是不存在任何瓶颈的，也就是说呀，只要是坚持修炼的，至少能够达到3级9星的水平。从4级开始呢，就有了专属称号。武者依次是青铜武者、白银武者、黄金武者、大地武者、天空武者和武圣。魔法师呢，则是初级魔法师、中级魔法师、高级魔法师、魔导士、魔导师和法圣。召唤师则和武者有点相似，依次是青铜召唤师、白银召唤师、黄金召唤师、大地召唤师、 天空召唤师和圣召唤师。弓箭手呢，也和武者类似，依次是青铜弓箭手、白银弓箭手、黄金弓箭手、大地弓箭手、天空弓箭手和剑圣。药剂师依次是凡药师、明药师、灵药师、宗药师、尊药师和圣药师。刺客依次是幻影刺客、魅影刺客、幽影刺客、幽魂刺客、虚灵刺客和圣刺客。将师则依次是见习将师、认证将师、大将师、宗将师、尊将师和圣将师。不过传说之中，在圣级之上还有神级，分别被称为武神、法神、神召唤师、神刺客、剑神、药神和将神。在这七大职业当中，同等级的不同职业各有优势，实力相差不大。但是在神级传说之中啊，一个将神能够同时抵御其他六个职业的神级强者的联合攻击。传说将神能够以天地为鼎炉，自身和山川河流为材料，天地元气为火，将自身锻造成无敌的存在。但是这么多年以来，真正得到将师传承的人却是越来越少。现在的那些所谓的将师，大部分只是锻造师而已，根本没有得到将师的真正的传承，也不能称为将师。详细的将这些知识讲解了一遍之后，时间就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时辰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还在蹲马步的应该都是十岁的孩子了。那些达到时间要求的孩子都自觉地环绕着陈剑锋坐了下来，一脸崇拜地看着陈剑锋，仔细地听陈剑锋的讲述。终于把这些知识讲述完了，陈剑锋满意地看了看场中的孩子，这些孩子呀都能够达到自己定下的要求。可是就在陈剑锋的目光扫视全场之后，陈剑锋的瞳孔不禁一缩，目光死死地盯着六岁孩子的那一块。只见在那一块地方啊，一个瘦弱的身影还在那里蹲着。这个孩子的身材瘦小，比起一般的六岁孩子要瘦小一些。而这个孩子的脸上一片一片的斑白，很明显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是这个孩子的马步姿势却显得十分的标准，虽然身体已经有些摇摇欲坠了，但是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这个瘦小的身影独自一人在那六岁孩子的区域里面显得如此的突出。虽然在这个孩子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但是在这个孩子的眼中却还是一阵的坚定。那个孩子叫陈仁，今年才刚刚六岁，在这一群孩子之中年纪是最小的，身体呢也是最瘦弱的。在七天之前，陈仁刚刚年满六岁，能够和陈剑锋一起修炼了。也就是在那一天，陈仁就要求前来参加修炼。但是就是在这个在七天前才刚刚达到要求来跟着自己一起修行的孩子，这几天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在第一天的时候勉勉强强能够蹲马步一个时辰，在达到一个时辰之后竟然直接就昏迷了过去。可是在第二天他又坚持来到了训练场。在第二天的训练之中，这个叫做陈仁的孩子就超出要求一炷香的时间。当然了，这孩子呀同样是昏迷在训练场上啊。第三天、第四天直至今天， 这个小孩啊，每天都是一直到昏迷才被人抬着离开，然后第二天再准时到达训练场。每一天坚持的时间总比前一天要长。直到今天竟然能够坚持两个半时辰了。看着陈仁稚嫩的小脸上闪现出的坚毅，陈建峰满意的点了点头，心里想到，要是这孩子在稍后的测试之中能够测试出不错的天赋，那么自己就说服全村的人，大伙凑钱把他呀送到城里的学院，让他去学习。这样坚韧的意志，只要稍微有点天分，将来就算是成为白银武者，甚至是和铁牛前辈一样达到黄金武者，也不是不可能的。想到自己的学生当中将来可能出现一名强大的白银武者，甚至是黄金武者，陈建峰的脸上就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骄傲的笑容。自从自己被鉴定这一辈子就会停留在青铜武者境界之后，自己就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教导村子里面的下一代上面了。能够教导出一个超越自己的学生，是自己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了。现在看来呀，自己的梦想极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实现。就在陈建峰想到高兴的地方的时候，突然听到扑通一声人摔倒在地的声音，直接将陈建峰从憧憬之中给惊醒了过来。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只见先前就已经摇摇晃晃的陈仁躺倒在地上，双眼紧闭，已经陷入昏迷之中。陈建峰无奈的苦笑了一声，这孩子又一次将自己给整昏迷了，不知道今天就要测试天赋了吗？还这么拼命。在村子里呢，每个孩子在满六周岁的时候就会开始每天参加每天的训练，训练七天之后就进行天赋测试。天赋测试能够将一个人的潜力测试出来，只要是天赋绝佳的孩子就会得到村里的重点培养。那么今天呢，已经是陈仁参加训练的第七天了。既然今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就要为陈仁测试天赋了。抱起昏迷的陈仁，陈建峰转身看着那些孩子说道，今天就到这里吧，都散了吧。听到陈建峰的话，孩子们都一哄而散，或向自家跑去，或召集小伙伴玩耍。虽然心中都有一个强者的梦想，但是毕竟还是小孩子的心性啊。看着那些哄闹的孩子，再看看自己怀里的陈仁，陈建峰无语地摇了摇头，抱着陈仁向村里的祠堂走去了。想了想，叫过一个孩子说道，你去陈仁家告诉一下他外公，就说今天就给陈仁测试天赋。想到陈仁的外公，陈建峰又是一阵摇头。陈仁的外公叫陈忠厚，人如其名啊，为人很是忠厚，甚至忠厚的都有些懦弱了，从来不与人争执。据说陈忠厚没有认真的修行过，现在才三级武者的境界，要不是因为打铁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陈忠厚说不定啊这一辈子都会停留在传说中的一级一星。陈忠厚会一手锻造打铁技术，靠给周围村庄的村民锻造简单的武器和农具来讨生活。因为陈忠厚太过于老实，有时候啊 给人锻造工具武器之后，遇到蛮横的根本就不给报酬。因此啊，陈仁和陈忠厚的日子过得也是不宽裕。但是陈忠厚对陈仁却是爱护有加，总是将最好的东西留给陈仁，每月微薄的收入都是花在给陈仁买好吃的上面了。可是就算是这样，因为陈忠厚现在年纪是越来越大，很多人都不太信任陈忠厚的手艺了。那么这样一来呢，陈忠厚爷儿俩的生意是越来越少，爷儿俩的生活也就越来越清苦了。看着怀中的陈仁，陈建峰也不禁微微的叹息了一声。